天山双鹰老夫妻两个先后各自自刎身亡，两具尸体倒在这儿。霍青桐俯身趴在他师父和师公的身上放声痛哭啊。此时的陈家洛呢，他注意力都在乾隆皇帝的身上的，手中拿着一柄短剑，站在了乾隆皇帝的面前。他用这柄短剑指着乾隆，没想到吧，今天我们还会这个样子再次见面。却不说六合塔中你对我是如何的信誓旦旦，立下的盟言，我们在海宁堂上是曾经击掌为誓的，说得好啊，绝不互相加害。可你怎么样了？你兑现你自己的诺言吗？你用毒酒暗算我，你想毒死我。我问你，今天还有什么话说？说着他往前走了两步，短剑的剑尖寒光闪闪，对准了乾隆的心口。你认贼作父，残害百姓，乃是天下人人义士的公敌。你我虽然有兄弟之义、手足之情，从今往后再不要提起。今天我要饮你之血，食你之肉，给所有死在你手里的人报仇。这个时候的乾隆啊，吓得面无人色，全身发抖啊。旁边就看那天净禅师走过来了。我们在少林寺清修，与世无争啊，你何以派了赃官把佛门圣地烧得片瓦不存？今天老衲我又大开杀戒了。逼得这和尚都说出这样的话来了。可是就在这个功夫，横空蹦出来一个救驾的，谁呀？就是那个城隍。那个城隍觉得这是救驾立功的时候到了，忽然间他窜出来了，手里边举着一条奇眉棍。这条奇眉棍当头猛砸起来了，呜，这棍往下一砸，这天净禅师一不闪二不躲，右手朝着那个棍梢一拖，嗨，这么一拖的功夫，这城隍就站不住了，往前边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他就跌过来了。他往前这么一跌，这老和尚左手举起来，朝他那脑袋往下一拍，啪，拍到脑袋上了。这一下子把这脑袋就给拍到那腔子里去了。这小子当时就觉得喘不出气儿来了。为什么呀？你想，这脑袋要拍到腔子里边去，鼻子眼跟嘴都在里边堵着呢，不能喘气儿了，能不憋得慌吗？这小子就觉得我要玩完，哎哎，干脆我得了，死了吧。他死了。这天净禅师右手一抖，这根奇眉棍咔吧一下子就断成了三截。旁边这些侍卫们一看，哎呀我的妈呀，这老和尚他可太厉害了，这个谁还敢再往前上？白震呢，一看到了这种地步了，值得自己挺身而出。所以白震一纵身过来了，好，由我来接老禅师几招。他是奔着这个和尚来的。天净哼了一声，正待要跟他过招呢，陈家洛在旁边说了，师叔带弟子来。天净说好。陈家洛来到白震的跟前，白老前辈请。说了一声请，呼的一掌横劈过来了。白震举臂望起一堂，他可没想到 陈家洛这个手掌忽然一转弯，啪的一声打在他肩头上了。这白振当时大吃一惊。白振心想，当初我在杭州跟他交手的时候，我们两个是势均力敌呀，怎么不到一年他这个武功陡然间就长了一大块呢？他哪知道陈家洛这是从那个书里边受到了点拨了。白振转念未毕，陈家洛又是两掌打到了。白振避开了一掌接了一掌，知道自己不是敌手，往旁边跳开圈外。陈总舵主，好身手，我不是你的对手。陈家洛说，我敬重你是条汉子，只要你不再给皇帝卖命，那就请便了。这个时候赵半山守在东边的窗口，往旁边一侧身子，就等于是给白振让出了一条路来。白振凄然一笑，多谢两位美意，在下到此地步，没有面目再在江湖混了。他一纵身形从窗口跳出，远远的走了。这个功夫，陈家洛扶起了霍青桐来，把短剑递在了他的手里。你爹爹，你妈妈，你哥哥，你妹妹，再加上你的两位师父，以及无数同族的父老兄弟姐妹，都死在此人之手。他用手点了点乾隆，如今他就在你的面前，你就亲手把他杀了吧。霍青桐接过短剑向乾隆走来。这个功夫还有个瑞大林呢，那个瑞大林挺着锯齿刀过来就拦挡。他这一拦挡，文泰来从旁边一纵身就过来了，左手抓住他的背心一提，他把这个瑞大林就给提起来了。这个瑞大林，文泰来对他可太熟悉了。当初文泰来被捉住以后，这个瑞大林让文泰来可是没少受罪。今天文泰来就觉得报仇的时候到了，他一直想要逮住这小子没逮住，今天可算是把他逮住了。抓住他的这个背心这个地方往起这么一滴喽，这小子俩脚就离了地儿了。文泰来滴落着这个瑞大林，就好像滴落着一个玩具一样，就像滴落着一个布娃娃似的。滴落起来之后，这拳头挥动，照着他的后背，照着他的前胸，转着圈里打，嗨嗨嗨，啪啪啪啪，几下子就把这个瑞大林呐、都给打零碎了。怎么打零碎了？肋骨都折了，肋骨前面也折了，后面也折了，最后两拳头脊椎骨也打断了。你再瞅这个瑞大林，整个浑身上下都软了。为什么呀？能支起来的那个骨头全碎了，他把他打成了一滩肉一样了，咵往下一扔，这瑞大林就堆在那儿了。这个时候文泰来一看霍青桐拿着剑上来了，乾隆身旁只剩下寥寥的五六名侍卫了。文泰来哈哈一笑，让在了一旁。文泰来瞅着，他要瞅着这霍青桐怎么样一剑结过乾隆的性命。霍青桐走上了数步，忽听见楼梯下边人声鼎沸。赵半山回头往外面一看，就看奔宝月楼来的灯球火把亮子油松，有羽林军，有侍卫，有太监等等，好像有三四千人。干嘛来了？救驾来了。文泰来走到窗口朝下边看着，哎，告诉你们，你们的皇帝在这儿呢，谁敢上来，老子就先把皇帝宰了。文泰来就这几句话 威风凛凛，声如雷震。楼下这些个人顿时鸦雀无声。徐天红和辛艳已经把瑞大林、马静霞、程黄等人的尸体从打楼上面给扔下来了。众侍卫一看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都是高手啊，这高手怎么都死了呢？更加不敢动了，就怕把皇帝给伤了。此时宝月楼上众群雄已经是默不作声，凝视着霍青铜手持着这寒光闪闪的短剑向乾隆一步步的走近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间在那个床帐后头人影一晃，有一个人走出来了，挡在了乾隆的身前。霍青铜当时一愣，停住脚步了，一看这个人是一个白须老者，左脸上有一大块黑迹，手里边却抱着一个婴儿。这个老者右手把这婴儿举在了面前，他微微的冷笑着，左手伸出来五指虚掐在这个婴儿的喉头部位。这个婴儿是又白又胖啊，他在咬着自个儿的小手指头，十分可爱。这个婴儿一出现，周琦当时就看见了，周琦马上就扑出来了，还我的孩子！他纵身上去就要夺那个婴儿，就看那个老头说，你上来吧，你是要死孩子你就上来，你往上一上我立时把他掐死，要不然我就把他摔死。这周琦失神落魄一样就站在那儿了。这老者是谁呀？原来这就是原任福建潘台的方有德。他奉了皇帝交由白振等人传来的密旨，跟白振等大内的高手率领着军马夜袭少林寺，烧死了天红老方丈，还把周琦的儿子给抢来了。乾隆皇帝呀，命他在宫中暂时等候着，这么晚召见，想细问一下少林寺里边是否还留着什么跟他身世有关的东西。询问没完呢，天山双鹰就到了，方有德呢躲在这个帐幔的后头不敢露面。这个时候他一看情势紧急呀，他虽然不会武艺，但是这个小子非常阴险，他想了，我如果在这儿躲着，这帮人真要是把皇上给杀了，再搜出我来，我肯定活不了。如果说我这阵以这个孩子啊作为一种人质，我出来说不定啊我还能把皇上救了。我要是把皇上救了，这叫救驾之功啊，那还了得了，皇上事后必定对我重加封赏啊。想到这里，他抱着这孩子出来了。他这一出来，双方僵持了片刻，方有德就说了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都退出宫去，我就把这孩子还你们。霍青铜看到这里，你这个魔鬼，你骗人。霍青铜激动之中啊，他说的是回语。方有德这小子不明白，群雄眼看着乾隆已经处在掌握之中，就是天下所有的精兵锐甲一起都来救他也是救不了的，也得把这皇帝先杀了再说。可没想到凭空出来了一个手无寸铁不会武艺的这么一个老东西，他怀里边抱着一个婴儿，就这一个孩子把众人都给制约住了。群雄瞅着陈家洛，大家伙就是等着陈家洛下命令得怎么办吧。可是陈家洛呢，这个时候看着霍青铜，他想起香香公主为乾隆逼死， 霍青桐全家的血海深仇哪能不报啊？再看到天山双鹰与张晋的尸身，不觉得悲愤冲心。但是他又一转眼看见徐天红满脸又是惊慌又是担心的那种神色，不禁又看了一眼抱在方有德手里边的那个孩子，这个婴儿只有一个月大呀，憨憨的在那笑着，伸出了小手去摸按在他脖子的方有德的那只干枯秃筋的大手。陈家洛心里边一震，他回过头来，只见天净禅师目光中闪烁着慈和的光芒，陆飞青在那儿轻轻的叹息，周中英白须飘动，身体微颤，而那周琦张大了口，一副神不守舍半疯的样子。陈家洛心想，周老爷子为了红花会断了周家的血脉呀，这孩子是他们周家传宗接代的命根。但是今天要是不杀皇帝，以后他加以防备，只怕再没有机会报此大仇了。那怎么办呢？他正在这沉吟着，忽然就听见周琦一声呼叫：“还我孩子！”他又要往前扑，却是被骆冰和李元直把他给拉住了。他拼命的往前挣扎，就连吴臣、文泰来、常氏双侠这些素来杀人不沾眼的豪杰，脸上也有不忍之色。赵本山手里边扣着暗器，随便一枚暗器发出，必可置方有德于死命。可只是这个孩子，他实在是太过于脆弱了，万一方有德这个小子临死之时手指一使劲把这孩子掐死呢，或者他一使劲把这孩子摔死呢，那怎么办？所以赵本山扣着暗器的手微微的有点发颤。赵本山心想，他现在浑身上下有数十种暗器，竟然一枚也不敢妄发。霍青桐回过身来，把这个短剑还给了陈家洛。他低声说：“死了的人已归天国了，要叫这孩子长大之后记得咱们的大仇。”陈家洛听到这里点了点头，他对方有德就说了：“好吧，我们不伤皇帝的性命，你把这孩子给我。”说着他还剑入鞘，伸出双手要去接这孩子。这方有德心眼一点也不少：“别往前来，你这么说谁信你呀？啊，你们出宫之后我才能把孩子还给你。”陈家洛听到这里：“我告诉你，我们红花会说话是算数的，一言出口驷马难追，难道还骗你这个老东西吗？啊！”方有德说：“你骗不骗我，现在在这个阵势下面，我就是信不过你。”陈家洛说：“好吧，那么你跟我们出宫。”方有德一听：“啊，让我跟他们出宫？”方有德听到这里有点迟疑，他不敢答应。乾隆皇帝可听明白了，乾隆皇帝一听陈家洛要饶他的性命，只要这方有德跟他出宫，乾隆皇帝心里边很高兴啊。此时此刻他还哪管方有德的死活呀，乾隆皇帝当时就说了：“ 方有德，你跟他们出宫去啊，你跟他们出宫去，你今天可就是立了大功了，朕我是知道的。乾隆皇帝一说这话，方有德心里边当时就觉得一凉。方有德心想，我听皇帝这口气是要让我跟他们出宫啊，他根本就没想到我跟他们一出宫，他们把孩子拿过去，我还活得了吗？啊，我要是活不了，皇上说了他是知道的，他肯定对我重加封赏，不过这个重加封赏那就是我死了以后的事了，肯定他要追赠封荫，肯定是有这个事儿啊。不过他就是对我再怎么封，就再怎么加封，我还知道吗？啊，事到如今呐，我要是不跟着出去，估计呀，我连皇帝的加封我也摊不上，也落不着，我也得死。哎，既然是这样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方有德只好对皇上说了一句，谢皇上恩典。方有德转过头来跟陈家洛就说了，我问你，我跟你们出去，我这条老命我还能要得了吗？啊，他是想让陈家洛再答应他一个条件，饶他不死。陈家洛知道他的心意，陈家洛就说了，你作恶多端，早就该进地狱了。